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成员及职员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固与教导。
This broadcast is
本转播是由邦纽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总会会长第一资理亨利·艾宁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在会议中心以及在世界各地参与圣会的教会成员及友人。本场大会由多马孟森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参加这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总会辅助组织会长团致意。我们也感谢许多电视台、广播电台、卫星及有线电视业者提供设备作为公众转播服务之用，让全球许多区域的众多观众能收看本次大会。本场大会音乐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麦克威伯格及莱恩莫菲，管风琴司琴是理查艾瑞特及安德烈恩斯华。唱诗班献唱了晨光熹微，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将为我们献唱善众的诗歌，接着由70元盖瑞·戈曼长老做开会祈祷。
Praise and gratitude we worship God.
Our Father, which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我在天上亲爱的父, 奉你 的 名, 以及您子的名，他伟大的赎罪在您这伟大的计划当中，我们感谢您给我们赐予的福音以及先知。我们祈求在这个总会大会有您的灵临在先知托马孟孙会长身上和他的资历以及十二使徒身上，以及那些会教导我们的人，我们都为他们祈祷，也祝福那些为我们演唱的人。我们祈求您的话语能有更强大的力量临到那些聆听的人身上。我们祈求您的指引能得成。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wi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我们现在将聆听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理查·斯考特长老担任第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要为我们献唱，为先知祷告。
Those of us who come to this pulpit during conference,
在这次总会大会来到台上演讲的人，感受到灵的力量。天父了解，为了让我们在今生受验证的时期获得所期望的进步，我们需要面临艰难的挑战。其中有些挑战几乎会让我们感到难以承担，然而天父提供了各种工具帮助我们在今生受验证的时期能够得胜。其中一项工具就是经文。从古至今，天父都透过圣灵的指引给予精选的男女灵感启发，使他们能找到方法解决人生中最为费解的难题。他启发那些蒙得授权的仆人，让他们记下解决难题的方法，当作赐给他忠信儿女的指导手册。这些儿女对他的幸福计划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有信心，透过我们称之为标准经典的宝库，也就是新旧约圣经、摩尔门经、教义和圣约以及无价珍珠。我们随时可以获得天父的指引。经文是透过圣灵的灵感沟通而写下的，因此都是纯正的真理。经文记录经文的人都是借着圣灵这项工具而获得鼓舞及启发。既然如此，我们就无需担心标准经典中所记写的概念是否真确。经文就如微光般照亮启迪我们的心智，使我们准备好接受来自高天的指引及灵感。经文就像一把钥匙，能够开启我们与天父和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之间的沟通管道。我们如果正确引用经文，所说的话就能具有力量和权柄。经文能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忠实益友。当我们有需要时，经文总是能够提供各种的协助。运用经文能够奠定真理的根基，并且会在圣灵的引导下发挥力量。学习、沉思、查考及熟背经文，就像是在档案柜里储满许多的朋友、价值观和真理，让我们不论身在何处，都可以随时请益和加以取用。熟背经文能带来伟大的力量。记住一节经文，就是结交一位新朋友。 这就像是新认识一个人，而这个人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给予灵感和慰藉，鼓舞我们做必要的改变。举例来说，熟记以下的诗篇章节已成为带给我力量和理解力的一股来源。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像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他的神使他诚义，又蒙他的神使他诚义。沉思这一类的经文，会使我们的生活得到重要的指引。经文会形成一股稳固的支持力量，也会成为许许多多乐于相助且确实能够帮助我们的朋友。因为一节熟记在心的经文，就像是一位能够常相左右的朋友，其力量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沉思经文章节是获得启示的重要关键，能使人获得圣灵的指引和灵感。经文可以使焦虑不安的灵魂获得平静，带来平安和希望，使人重新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生活中的种种挑战。若怀着对救主的信心，则经文便具有强大的力量，能帮助我们克服情绪上的挑战。此外，经文的力量也能够在加速身体上的医治。经文会根据我们的需求，在生命的不同时刻传达不同的意义。当我们的生活中面临新的挑战时，某一节可能已经读过的经文，多次的经文，或许会带来崭新微妙的含义，让人觉得别具意义，深受启发。你个人如何使用经文？你是否会在经文上画记？你是否会在页边空白的地方写下注记，好使自己记住某个获得灵性指引的时刻，或记得某个让你获得深刻教训的经验？你是否使用全部的标准经典，包括旧约在内？我在旧约的篇章中发掘到许多宝贵的真理，这些真理成为我生命的重要根基，为我提供生活的指引，并且成为我与他人分享福音信息时的一项资源。我因此喜爱旧约，在旧约的篇章中处处可以找到珍贵的真理宝藏。例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我儿，你不可看轻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得智慧、得聪明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新约也是宝贵真理的一项来源。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像晒你们像晒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您下监，同您受死，也是甘心。耶稣说，彼得，哎，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我为彼得感到心痛。以下这节教义和圣约中的经文为我的生活带来了丰盛的祝福。不要寻求宣讲我的话，先要寻求获得我的话，然后你的舌头必被松开。那时如果你渴望，你就会得到我的灵和我的话，是的，及神的能力以劝服世人。就我看来，摩尔门经极为清楚且有力地教导真理。例如，现在我希望你们要谦卑，要顺从和温和，易于接受请求，充满耐心与长久忍耐，凡事节制，无论何时都努力遵守神的诫命，祈求你们属灵与属世所需的一切，为你们所获得的一切常常答谢神。你们一定要有信心、希望、仁爱，这样你们必能多行善事。还有另一段章节，仁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张狂，不求自己的益处，不易被激怒，不动恶念，不在罪恶中快乐，只在真理中快乐。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你们若没有仁爱，就算不得什么，因为仁爱永不止息。因此要固守着仁爱，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因为一切事物终必止息。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这种爱永远持守。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仁爱的，他的境况一定很好。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他儿子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的这种爱，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在他显现时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使我们被洁净的像他一样纯洁。 我心爱的妻子金妮非常喜欢摩尔门经，她在青少年时期，摩尔门经就已成为她生命的根基。金妮在美国西北部担任全部时间传教士时，她的见证和教导都源自于摩尔门经。我们在阿根廷哥多华的传道地区服务时，她极力鼓励大家在传道工作中使用摩尔门经。吉尼在他年轻的时候就确知，持之以恒阅读摩尔门经的人会蒙祝福，他们更将充满主的灵，有更大的决心遵守他的诫命，并且对神子的神性有更坚强的见证。不知道有多少年，在岁末将至的时候，我都会看到他安静地坐着，在年底前再次把整部《摩尔门经》仔细读过一遍。在1991年的时候，我想要送给家人一项特别的圣诞礼物，后来我完成了这项心愿。我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着，现在是1991年12月18日星期三中午12:38，我刚刚完成要送给家人整本摩尔门经的录音。这个经验增强了我对这项神圣事工的见证，使我更加渴望去熟悉这部经文的篇章，从其中汲取真理，并且在为主服务时加以应用。我爱这部经文，我全心地见证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它是为了造福以色列的家族以及散居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而准备的。凡是愿意谦卑地研读其中信息的人，只要怀着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必会知道这部经文的真实性，并从中获得宝藏，引导他们在今生获得更多的幸福、平安和成就。我以最庄严神圣的心情见证，这部经文是真实的。研读经文会带来许多祝福，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些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are the brave. You'll now be pleased to hear from Sister Barbara Thompson.
我们现在很高兴能够听到总会处置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芭芭拉·汤普森演讲。然后，我们很高兴能够聆听七十元会长团的惠尼·克雷顿长老为我们演讲。
Many years ago, when I was
多年前，我念大学的时候，都是从收音机聆听总会大会的，因为我们的公寓很小，没有电视。大会的每一位演讲者都很杰出，我总是享受着圣灵浇灌的美好感受。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位总会持有权柄人员谈到了救主和圣公，然后做了火热有力的见证。圣灵向我的灵魂证实，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言。那一刻，我毫不怀疑救主是活着的，也不怀疑我所体验到的就是个人启示。这启示向我证实，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是在八岁接受洗礼和证实获得圣灵恩赐的，那真是个美好的祝福。然而从此以后，随着我日渐成长，以种种方式体验圣灵的恩赐以后，那项恩赐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从孩提时代成长到青少年，再进入成年，这一路上往往会遇到挑战和经历，让我们知道必须经由圣灵来获得神的帮助。遇到困难的时候，也许会自问，解决问题的答案是什么？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呢？我经常想起摩尔门经理李海教导家人福音的那段记载，他把启示和教导讲给家人听，告诉他们后来会发生的事情。尼腓于是去寻求主的指引，让自己更透彻地了解父亲的教导，他因此获得提升、祝福和灵感，知道父亲的教导都是真实的。这样做促使他小心翼翼地遵行主的诫命，过正义的生活。他获得的就是引导他的个人启示。相反的，他的哥哥们却争论不休，因为他们不了解父亲教导的事。尼腓于是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求问主？哥哥们的回答很差劲，没有，因为主没有让我们知道这种事。尼腓把握这个机会来开导哥哥们如何接受个人启示。他说，你们不记得主说的事吗？如果你们不硬起心来，而用信心求问我，相信你们必能得到，并努力遵守我的诫命，这些事必向你们显明。获得个人启示的方法其实很清楚。首先，我们需要有获得启示的渴望，而且绝对不可以硬起心来，然后要用信心去求问，真心相信能够得到解答，最后还要努力遵守神的诫命。按照这个方式做，并不是意味着每一次求问神之后，答案就会立刻出现，而且还告诉你各个步骤的细节，而是意味只要确实遵守诫命，用信心求问，答案就会依照主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来到。小时候，我以为个人启示或祈祷的答案都会透过听得见的声音来到。的确，有些启示确实是透过真实的声音来到。不过，我也渐渐了解，圣灵其实会以许多方式说话。教义和圣约第六篇中说明了获得启示的几种方法。因为你已求问我，看哪，每次你求问，都得到我灵的教导。我启发了你的心智。关于这事，我不是将平安的感觉放进你的脑海中吗？我们从其他经文里还学到更多获得启示的方法。我将借着临到你并住在你心中的圣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现在看哪， 这是启示之灵，我会使你胸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我要把我的灵给你，启发你的心智，使你的灵魂充满喜乐。我们研读经文，聆听并遵从先知和教会其他领袖的忠顾，努力过中性而且正义的生活时，最能够经常得到个人的启示。有时候灵感来自于一节经文，或者某篇大会讲词里的一句话，答案也可能就出现在初级会小朋友美妙的歌声里呢。这些全都是启示的形式。在福音复兴的早期，许多人勤勉地寻求启示，因而获得祝福和灵感，知道该何去何从。舒伊丽莎姐妹曾经受到先知百翰扬的指派，前去协助鼓励和教导教会的姐妹。她教导他们，每位妇女都可以获得灵感，来指引个人的生活、家庭和教会责任。她说，告诉姐妹，要谦卑而充满信心地去履行职责，这样神的灵就会与他们同在，在他们付出的一切心力上祝福他们。让他们寻求智慧而非力量，他们有多少智慧就能发挥多少力量。舒姐妹教导姐妹们要寻求来自于圣灵的指引，她说圣灵会满足人心的一切渴望，填补每一种空虚。当我充满那种灵的时候，我的灵魂感到满足。乌西铎会长曾经教导，启示和见证来临的时候未必会惊天动地，对许多人而言，见证是以一次一点点的方式缓慢来到。他又说，让我们热切地寻求个人的启示之光，让我们恳求主在我们的心思和灵魂中燃起信心的火花，使我们能够接受和认出圣灵的施助。面对日常生活的挑战时，见证自然会受到强化和巩固。有的人得和难缠的健康问题搏斗，有的人深陷财务危机，有的人在婚姻或教养儿女方面遇到困难，有的人则饱受孤单寂寞之苦，或者未能如愿实现梦想。然而能够帮助我们通过种种考验和艰难时刻的，正是我们的见证，加上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以及对救恩计划的认识。在《我国度中的女儿》这本书里，我们读到海威·毕瑞考姐妹的故事。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饱受忧伤贫困之苦的一位德国妇女。由于充满爱心和慈悲为怀的天性，使她即使在生活极其匮乏的时候，仍然愿意把食物分给一位濒临饿死的战俘。后来有人问她怎么能在面临这些考验时保守见证，她说，这段时间不是我保守了见证，而是我的见证保守了我。拥有坚强的见证，并不意味见证能永远维持不变。我们必须加以滋养和巩固，见证才能具备足够的力量来支持我们。这就是我们要常常聚在一起的原因之一，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才能领受圣餐，更新圣约，被神美好的话滋养。被神美好的话滋养，能保守我们不断进行祷告，仅依赖基督的功劳。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大卫·贝纳长老曾教导，只要适当的寻求，并且应用这启示之灵，我应许你们会在主的光明中行走。有时候启示之灵会立即强烈地发挥作用，有时候则是隐约缓慢地出现，而且常常是那么的细微，以至于你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不过无论你用哪种方式获得这项祝福，它的光都会照亮扩大你的灵魂，启发你的悟性，指引和保护你和你的家人。主希望透过指引、智慧和引导来祝福我们的生活，他希望把他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我要再说一次，要获得个人启示的话，首先需要有获得启示的渴望，绝对不可以硬起心来，然后要用信心去求问，真心相信能够得到解答，最后还要努力遵守神的诫命。这么一来，当我们寻求问题的解答时，他必会以他的灵祝福我们。我为此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served as a young missionary for several months.
我年轻时在秘鲁利马担任传教士期间，在利马中部地区工作了几个月。因此我曾多次经过利马的中央广场，总统府，也就是秘鲁总统的官邸暨办公室就正对着中央广场。我的同伴和我会在广场上邀请人们来听复兴的福音。我常想走进总统府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不过那想法在当时似乎遥不可及。去年十二使徒定额组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其他几个人和我一起与当时的秘鲁总统亚伦加西亚在总统府会面。加西亚总统带我们参观美轮美奂的房间，亲切地招待我们。我年轻时传教，对总统府的种种好奇，如今以我在1970年时不曾梦想过的方式实现。秘鲁现今的情况，特别是本教会的情况，已与我当初传教时大不相同。当时约有11000位教会成员，只有一个支联会，今日已有超过30万名成员及将近100个支联会。当时许多城镇只有一小群成员，如今这些地方拥有蓬勃发展的支联会和吸引人目光的教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教会如此蓬勃发展值得一番说明。我们先从旧约的一项预言说起。但以理是一位希伯来人，被送到巴比伦当仆役，他有机会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但以理祈求神向他显明那梦境和其中所代表的意义，他的祈求蒙得了回答。他告诉尼布甲尼撒，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他已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尼布甲尼撒王。你在床上脑中的意象是这样，他说，国王梦见一个有着头、躯干、臂膀、腿和脚的巨大人像，一块非人手所凿出来的石头从山而出，越滚越大，这块大石打在人像上，把人像砸得粉碎。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但以理解释，那人像代表未来的一些政权王国。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我们现在来谈谈近代。天使摩罗乃于1823年初次向约瑟·斯密显现，告诉他神有一件事工要他去做，他的名字必在各国、各族、各方中受好评或恶评。天使摩罗乃的信息必定让当年只年仅17岁的约瑟震惊不已。1831年，主告诉约瑟，神国的权要已再次托付给地上的人。他说，福音将从那里滚动出去，直到大地各端，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直到充满整个大地。正如但以理告诉尼布甲尼撒的一样。惠福武会长在1898年回忆他于1834年在加德兰附近的一场圣殿会议的经验。当时他是一位新成员。他说，先知召集了所有持有圣职的弟兄，聚在他们所拥有的一间由原木搭建的小校舍里。那个房子很小， 大概只有18平方公尺。我们集合后，先知就要求以色列长老为这事工做见证。他们都说完了以后，先知说，弟兄们，今晚从你们的见证中，我深受鼓舞，并获得许多教导。但是我要在主的面前对你们说，关于这教会和国度的未来，你们所知道的，和那个坐在母亲膝上的婴孩所知道的相差无几。你们并不了解，今晚你们所看到的圣职持有人，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罢了。但是本教会将会遍布南北美洲，遍布全世界。这些预言包括神的国 如同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约瑟·斯密的名字会传遍世界，以及教会将遍及美洲大陆和全世界。这样的预言在多年前似乎会让人觉得荒诞可笑。这一群在美国边境地区勉强维生，为了逃离迫害而迁徙的信徒，很难看得出会在将来成为跨越诸多国界、深入各地人心的信仰的基础。但这预言确实应验了，请容我举例说明。1925年的圣诞节，马文培勒长老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奉献整个南美洲作为宣讲福音之地。1926年8月底前，已有一小群归信者受洗，他们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整个南美洲第一批受洗的成员，这是85年前的事。今天布宜诺斯艾利斯有23个锡安支联会，阿根廷全境的各城镇还有数十个支联会和数万名教会成员。今日在南美洲有600多个支联会，数百万名教会成员，而且人数还在持续当中。如我们所见，神的国度正充满这片大陆。约瑟·斯密的名字正借着我们以及诋毁他的人传遍各国，有些国家甚至是在他在世时从未听过的。今日教会在全世界有将近3000个支联会，从波士顿到曼谷、墨西哥市到莫斯科，并且有将近29000个支分会。教会在许多国家有成熟稳定的支联会，许多成员的祖先都是归信者，而在其他地区则有一小群一小群新成员组成的小分会在租用的场所聚会。每一年本教会在世界各地都更加扩展。有关于充满全世界和在世界各地为人所知的这些预言，听来荒谬吗？或许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吗？的确是的。绝对不可能吗？绝非如此。这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戈登·辛格莱会长曾说，曾经有句话说，大英帝国是日不落国，但该帝国的版图今已缩小。不过主的事工正打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神的国度永不日落的说法可一点也不假。这不过是开始，我们几乎才碰触到表面而已。我们的事工没有界限，那些如今封闭拒绝我们的国家，有朝一日会为我们而开。今日我们可以看到摩尔门经里有一项预言，这预言实现的日子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事情将是这样，君王必闭口，因为未曾传给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因为在那天，父必为我的缘故做一件事工，一件在他们当中伟大而奇妙的事工。主的这项事工确实奇妙而伟大，而全世界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领袖有许多人并未注意到事工正在向前推进。这事工是以一次感动一个人的心或一个家庭的方式，静静的、平和的发展进行，其神圣性其造福了各地的人。摩尔门经里的一段一节经文说明，教会之所以能在今日有着奇迹似成长的关键所在。此外，我对你们说，时候会到，那时关于救主的知识必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我们最重要的信息就是有一位救主，这也是神委派和命令我们带到世界各地的信息。这位救主在全盛时期活在世上，他为我们赎罪，并被钉十字架，并且复活了。这项无与伦比的信息，这项借着由神赐的权柄所宣讲的信息，正是本教会今日大幅成长的真正原因。我见证救主和他的父亲曾向约瑟·斯密显现，在天父的指导下，他在地面上重新建立他的福音。他再次赐予使徒、先知和圣职权要来到世上。如今他透过活着的先知多马孟孙会长带领他的教会，他的教会是非人手从山上凿出来的石头，滚动至全世界。我们感谢约瑟·斯密，而我们也惊奇地看到他的名字在世上更多地方为人敬仰或受人诋毁。但我们也了解到，这伟大的后期事工并不是以约瑟·斯密为中心，这是全能之神和他的儿子和平之君的事工。我见证耶稣基督是救主，并对这事工神奇、奇妙且无可抗拒地向前推进，和大家一样同感敬畏。的确，时候已到，关于救主的知识必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这是何其蒙福的日子，我为他做见证，全世界的救主及这事工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and congregation will now join in singing with full hearts, Redeemer of Israel.
This is the 181st.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
We will now be blessed.
现在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我们挚爱的先知孟顺会长演讲。在他之后，我们很高兴请七十元科西亚龙所长老为我们演讲。之后由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裴道潘会长演讲。接着唱诗班将献唱我是神的孩子，孟顺会长请。
Hello，
嗨，各位好。
I wonder who I should call upon to substitute for me.
我在想，我应该找谁来帮我演讲。
No, it's good, brothers and sisters.
弟兄姐妹们，真的很高兴能够欢迎各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的总会大会。截至这次大会为止，大卫奥麦基会长召唤我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已经整整48年了。当时是1963年10月。这么多年转眼即逝，真的是令人很难以相信。人在忙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过去六个月也不例外。这段时间里面有个令人难忘的经验，我有机会在5月1号重新奉献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圣殿，陪同的有罗素培勒长老夫妇、华特高查利长老夫妇以及威廉沃克长老夫妇。而奉献典礼前，我们在一场叫做南方之光的文化庆祝活动中看到了2700位男女青年的表演，这是我生平看过最精彩的表演之一了。观众好几次都站起来起立鼓掌。第二天呢，举行了两场圣殿重新奉献的仪式。在仪式进行的时候，主的灵丰沛的与我们同在。今年八月底，亨利·艾宁会长奉献了萨尔瓦多圣萨尔瓦多圣殿，陪同他的前往的有艾宁姐妹陶德·克里斯多长老夫妇以及威廉·沃克长老夫妇，以及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司礼斯维亚·欧瑞姐妹和她的丈夫。艾宁会长也表示，那是一场非常有灵性的盛会。今年年底呢，迪特·乌西多会长和其他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也会前往瓜地马拉去奉献当时那里的克萨尔特南哥圣殿。弟兄姐妹们，圣殿的兴建会持续的进行下去。今天我要跟各位宣布几个新的圣殿。第一，请容我说明，在教会的建筑设施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就是圣殿了。圣殿是将家人印证在一起，让家人的关系能持续到永恒的地方。我们感谢能在世界各地拥有许许多多的圣殿，也感谢圣殿为教会成员所带来的祝福。去年呢，有普罗福的大会堂因为一场大火受到了很大的毁伤。在那次火灾当中，只剩下少许的墙留下来，我们决定了要重新盖它。我们决定把那个大会堂变成普罗浮的第二座圣殿。我们知道普罗浮圣殿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圣殿，所以说我们就让那边中心的教友能够有第二座圣殿。我也同时要宣布，在下面的几个地方要建造圣殿，在哥伦比亚，还有怀俄明州建造圣殿。我想我会去奉献那个圣殿。 因为那里有 很好的鱼可以去钓鱼。我们也会在法国建造圣殿。有关这些圣殿的细节部分呢，将等到未来取得建筑用地和一切必要的许可之后我们再提供。针对让圣殿更接近教会成员这件事情上，我曾经在以往的几次大会上提到了目前的进展。尽管教会中有许多的成员目前已经能够就近到圣殿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是有一些地区圣殿与教会的成员的距离相当的遥远，他们负担不起去圣殿的交通费用，因此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圣殿所带来的永恒祝福。为了这方面，我们能够来协助教友教会成员，我们已经成立了总会圣殿与会者援助基金，来无力担负圣殿旅费的而极希望去圣殿的人将会获得这样子一次的去圣殿的机会，费用由这项基金提供。凡愿意捐款到此项基金的人呢，只要在每月给主教的一般奉献单上注明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明两天我们都会听到许多的信息，学习主希望我们知道的事。我祈求我们在这过程中都能充满主的灵，这是我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在这个时代，很多人的生活充满悲伤和困惑，他们对于自己的疑问找不到答案，也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有些人感受不到幸福和快乐。众先知已宣告，只有跟随基督的榜样和教导，才能找到真正的幸福。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教师和完美的榜样。他的一生都在为人服务。我们为邻人服务时，就是在帮助有需要的人。在服务的过程中，我们往往可以找到方法解决自己的困难。我们若仿效救主，就是向天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表达我们的爱，我们也会变得更像他们。便雅悯王谈到服务的重要，他说，当我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我们的神服务而已。每个人都有机会提供服务，表达爱心。多马孟孙会长邀请我们去救援和服务他人。他说，我们会发现我们所服务的对象透过我们的努力感受到父子爱的关怀，然而却不晓得如何解释他们生命中所发生的改变。他们有渴望忠信的服务，谦卑的行走，过着更像救主般的生活。他们已获得灵性的见解，瞥见永恒的应许，也会和耶稣使其恢复视力的瞎子一同说出，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但如今能看见了。我们每天都有机会帮助他人，为人服务，在适当的时间做该做的事，切勿拖延。想想那些求职遇到瓶颈的人，患病的人，感到孤独的人，那些甚至觉得自己已失去一切的人，你能提供什么服务？想象一下，一位邻居在滂沱大雨中，他的车子坏了，向你请求协助，你该为他做什么？而何时去做才是适当的呢？我回想起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去墨西哥市市区，要为两个孩子买衣服。他们当时很小， 大儿子不满两岁，小儿子才一岁。当时人来人往，街道十分拥挤。我们本来和孩子们牵着手买东西，后来我们驻足片刻看了点东西，一不注意，大儿子已经不见了。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他没和我们在一起。我们立刻奔走寻找，我们四处找寻，呼喊他的名字，感觉像是天塌了，以为可能会永远失去他。我们在心中恳求天父帮助我们找到他。过了没多久，我们找到他了。他在那儿，天真的看着店家橱窗内的玩具。我和妻子对他又抱又亲，并承诺会认真小心地看顾我们的孩子，不要再让这种事发生。我们也了解到，救儿子之前不需要先开会计划，我们马上行动，出去找寻走失的人。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我们的儿子一点也不知道自己走失了。弟兄姐妹们，许多人可能会因为许多原因从我们的眼前走失了，但他们自己却不明白，我们若拖延，便可能永远失去他们。我们不需要设立新的计划，采取复杂或昂贵的行动，就可以帮助许多需要我们帮助的人。他们只需要我们有服务的决心，会在适当的时间做该做的事，绝不拖延。救主向摩尔门经中的人民显现时，毫不迟疑地去施助那些感受不到幸福和快乐的人，为我们树立了美好的榜样。在教导人民后，他看到他们完全无法理解他的话，就告诉他们回家去，沉思他所讲的事。他邀请他们向天父祈祷，并做好准备，明天再来，他会再来教导他们。结束时，他环顾群众，见他们流泪，请求他能留下来。他对他们说，看啊，我内心充满对你们的怜悯。你们之中有没有患病的？带他们到这里来。你们有没有跛足的、失明的、有缺陷的、残废的、患麻风的、干枯的、耳聋的或有任何病痛的，带他们到这里来，我必医好他们，因为我怜悯你们，我内心充满了慈悲。于是他们带着病人到他面前，让他医治他们。群众全体伏在他脚前敬拜他，并亲他的脚，以致他的脚被他们的眼泪浸湿了。接着他命令他们把小孩带来，并一一祝福他们。这是救主给我们的榜样，他的爱是给所有人的，但他从不曾忘记任何一个人。我知道天父慈爱，善解人意，并满怀耐心。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同样爱我们。他们透过众先知来帮助我们， 我学习到跟随先知的教导就会安全无虞。救援的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孟村会长曾说，主期望我们思考，他期望我们行动，他期望我们工作，他期望我们做见证，他期望我们奉献心力。我们有责任，而且有着大好机会。有许多人需要透过在教会中活跃，再次体会幸福和快乐的感受。这种快乐来自于接受教义，订立神圣圣约，并加以遵守。主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让我们在适当的时间做该做的事，切勿拖延。我见证神活着，他是我们的父亲，耶稣基督活着，他为我们舍去生命，让我们可以回到天父面前。我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我知道他们不断展现出无限的仁慈。我见证多玛孟森会长是神的先知，这教会是地面上唯一真实的教会。我知道先知约瑟斯密是复兴福音的先知，我见证摩尔门经是神的话，为我们提供了指引和效法的榜样，让我们可以更像神和他的爱子。我这样宣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要用比平常更个人的口吻对青少年说话，比较我们之间的青少年时期。你们珍贵无比，我在世界各大洲和许多国家见过各位，你们比我们年轻时更优秀，你们更了解福音，也更成熟和更忠心。我今年已经87岁，你们可能会想，我这么大年纪还能对你们的生命有什么贡献？我也曾经像你们一样年轻过，知道你们将来会遇到的情形。但是你们还没有到我这个年纪，我要引用很经典的几句诗句：老乌鸦行动渐渐迟缓，小乌鸦则不然。小乌鸦不知道的是，老乌鸦见多识广，老乌鸦在知识方面仍是小乌鸦的师父，但缓慢的老乌鸦不知道的是如何能飞得更快。小乌鸦在缓慢的老乌鸦身旁飞上飞下，还绕着它兜圈子，但飞得快的小乌鸦不知道该飞往何处。这虽然不是华兹华斯写的诗，但却仍是经典之作。纵观这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以及道德水准日益沦丧，你们年轻人是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长大的。我们从经文中得知，天上曾发生一场战争，路西弗反叛，和他的毒众一起被摔在地上。他决心阻挠天父的计划，力图掌控所有人的意念和行为。这是一种属灵的影响力，而他遍布此地。尽管有对立、种种考验和诱惑，但你们不必失望或害怕。我17岁那年，我想我就跟一般有一些缺点的学生一样，准备从高中毕业。某个星期天早晨，周遭的世界顿时风云变色。隔天，学校要我们到礼堂集合，舞台上放了一把椅子和一台小收音机。校长打开收音机，我们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声音，宣布珍珠港遭到轰炸，美国已经对日本开战了。这样的事情后来又发生了一次，我们再度听到罗斯福总统的声音，这次他宣布我们的国家已经和德国开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各地爆发。突然间， 我们的未来充满变数，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会活着结婚成家吗？今天到处都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全地都骚动。青少年们，你们可能感觉到生活中充满了变数，没有安全感。我要劝告和教导你们，并且提出警告，使你们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福音计划是伟大的幸福计划，家庭是这项计划的核心。家庭有赖于配称使用你们体内那些赐予生命的能力。家庭致全世界文告是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受灵启发所发布的文件。我们从中了解到，在前生的时候，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和目标。性别是前生时就已经确立的基本特征。我们进一步宣告，神已命令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路西佛和他的徒众为自己招来的最大惩罚，就是他们无法拥有骨肉身体。你们面对的许多诱惑，当然最厉害的诱惑都是与你们的身体有关。你们不仅有能力为下一代创造身体，同时也拥有选择权。先知约瑟斯密教导我们，有身体的个体有力量支配没有身体的个体，所以每个活在世上拥有骨肉身体的灵魂，最终都有力量支配敌对者。你们会因为身体的本质而遭受诱惑，但是你们也有能力克服撒旦和他的徒众。我们在高中毕业之前就已经有许多同学上了前线，有些人战死沙场，我们其余的人不久后也都入伍。我们并不晓得未来会如何，我们会在战争中存活吗？我们回来时会不会人事已非？由于我很笃定会被征召入伍，于是我加入了空军，不久就到加州圣安娜接受飞行前的训练。我当时对于福音的真实性并没有很坚定的见证，但是我知道我的福音进修班教师亚伯里奇和约翰李利怀特知道福音是真实的。我听过他们做见证，我相信他们说的话。我心里想，我先仰赖他们的见证，直到我得到自己的见证。我真的就是这样，我听过教长祝福，但那时还没有接受祝福。每个支联会都有一位经过案例的教长，他拥有预言之灵和启示之灵，他获得授权把属于个人私密的祝福给予那些主教推荐前来的人。为了取得推荐书，我写信给我的主教罗兰德·桑史东，是住在圣安娜支联会的一位蒙案例的教长。他对我一无所知，从来没有见过我，但他给了我祝福，我从祝福词中得到了答案和指引。虽然教长祝福极为私密，但我要分享里面的一小段。你将透过圣灵的低语得到指引，你将获得警告，知道哪里有危险。只要你留意那些警告，天父就会祝福你，使你能再次与所爱的人团聚。虽然只要这个字眼只是小小的两个字，但对我来说就像一张纸那么大。只要我遵守诫命，只要我留意圣灵的提示，我就会得到祝福从战场上归来。我受洗的时候虽然被授予圣灵的恩赐，但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圣灵，也不知道圣灵的提示如何发挥作用。 我从摩尔门经中找到我对圣灵的提示所需要知道的事。我读到天使借着圣灵的力量讲话，因此他们讲的是基督的话，所以要保享基督的话，因为看了、基督的话并只是你们所有当做的事。或许我从阅读摩尔门经学到的最棒的一件事，就是圣灵的声音是一种感觉而非一种声响。你们会学到，就像我学到的那样，要倾听所感觉到的声音，而不是听到的声音。尼腓斥责他的兄长说，你们曾见过一位天使，他们对你讲过话。是的，你们不时听到他的声音，他曾用微小的声音对你们讲话，但是你们已经麻木了，不能察觉到他的话。有些人批评说这几节经文有误，因为你是听到别人说话而不是感觉到。但是只要你们对属灵的沟通有一点了解，就会知道描述当时情况的最佳字眼是感觉。只要你们愿意，圣灵的恩赐就会指引和保护你们，甚至纠正你们的行为。这是属灵的声音，进入意念中就是一种想法，进入心中就是一种感觉。先知以挪士说，主的声音进入我心中，主告诉奥利弗·考德里，看啊，我将借着临到你的圣灵，在你的意念和心中告诉你。没有人期望你们一辈子都不会犯错，但是在你们犯下大错前，圣灵必定会先提醒你们，警告你们。这项应许适用于教会的所有成员。有些人会犯下极为严重的错误，违反福音律法。我要在这里提醒你们，记住赎罪、悔改和完全的宽恕，使你们能再度洁净。主说，看啊，凡悔改自己的罪的就被宽恕，我主不再记住那些罪。你们若因犯罪而被敌人俘虏，我要提醒你们，你们拥有钥匙，能够从内部打开监狱的大门。你们能透过救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而被敌进。你们陷入困境时，可能会认为你们犯了过错，不论是大错或小错，都不值得被拯救，而认为自己已经万劫不复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唯有悔改能医治创伤，悔改确实能够医治创伤，不论是何种伤害。如果你们在从事不该涉入的活动，或是你们所交往的人将你们带往错误的方向，那么现在就是你们独立自主运用选择权的时候。倾听圣灵的声音，你们就不会被误导。我再说一次，道德水准日益沦丧，今日的青少年是在敌人的势力范围内长大的。但是我要以主的仆人的身份应许你们，只要你们注意来自圣灵的提示，就会获得保护和防卫，免于遭受敌人的攻击。要穿着端庄，谈吐前进，聆听振奋人心的音乐，要避免一切败德和损害人格的行为。要掌握自己的人生，使自己勇敢忠信。由于我们十分仰赖各位，你们将因此蒙受极大的祝福。慈爱的天父会一直看顾着你们。自从我觉得需要依靠福音进修班教师的见证至今，我的见证的坚强程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今天我需要依靠别人来行走，并不是因为我对属灵的事物有所怀疑，而是因为我的年纪和小时候罹患小儿麻痹的缘故。我已经相信、了解并知道福音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贵真理。身为他的特别证人，我要见证始于前生的这场战役。路西佛注定会失败，这结果是毋庸置疑的。我稍早提到乌鸦，你们这些小乌鸦不需要在还不确定前方的道路时就毫无目标地乱飞。有些人知道那条道路，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主已根据权要和议会的原则组织了他的教会。在教会的最高管理层级中，有15个人蒙支持为先知、先见、启示者。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定恩组的每位成员都持有指导教会的一切必要圣职权要。最资深的使徒就是先知多马孟孙会长，他是唯一有权行使所有圣职权要的人。经文要求总会会长团和12使徒定额组以议会的方式一同工作，而且议会中的决议必须一致通过。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我们相信主会指引道路，我们也只求能完成他的旨意。我们知道他对我们个人或整体都相当信任。你们必须学会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你们必须信实可靠，并且和想成为这样的人结交做朋友。你们可能有时会像我在青少年那样，想到大环境这么糟，这个世界快完蛋了，该做的事还没做完之前，世界末日就要来了。绝对不会，你们大可以做完所有该做的事，结婚、成家、见到儿孙出世，甚至抱到曾孙子女。只要你们遵守这些原则，就会受到看顾和保护，并借着圣灵的提示，自己会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因为圣灵的力量，因为借着圣灵的力量，你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我应许你们，这件事的确会发生。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We are grateful.
我们感谢大会堂唱诗班以及指挥司琴今天早上带来优美的音乐。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总会会长团的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乌西铎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前进圣徒》，接着由70元罗威舒长老做闭会祈祷。之后大会将暂时告一段落，今天下午两点再开始。
May I encourage the
我要想在这边鼓励教会的年轻人，能够接今天能够接受今天被陪到潘长老所给的忠告。摩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他由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我要说呢，孟孙会长也是今天活在世上的先知。今天呢，孟孙会长也让我们看到了教会在世界各地的成长。让我也想要谈一谈刚才我所说的，也就是摩西。他跟孟孙会长一样，他也是世上最伟大的一位先知。他是由法老的女儿抚养长大的，在埃及王室的宫殿里头度过了人生的前40年的岁月。他亲自体会了那古老王国的这种繁荣与雄伟。几年之后，在一座遥远的山上，远离了伟大埃及帝国的辉煌，摩西站在神的面前，面对面与神交谈，就像一个人对朋友说话一样。在那次的造访当中，神让摩西看到了他手所造的万物，让摩西看到神的事工和荣耀。在那次异象结束之后，摩西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几个小时。当他恢复了体力之后，他理解到自己多年来在法老宫殿中不曾看到了解的一件事，那就是他说，我知道人算不得什么。我们越了解宇宙，我们就越能够了解摩西这句话的意思。尽管我们的理解仍旧十分有限，宇宙如此的浩瀚、神秘和荣耀，超出了人类心智所能理解的。神对摩西说，我创造了无数的世界，而夜晚夜空中的美景正是了这项真理的美丽见证。每一次当我在黑夜中飞越海洋和陆地的时候，从驾驶窗往外看去，我就会看到满天星斗无垠的荣光，总是让我不由得去赞叹。天文学家一直试图计算宇宙中繁星的数目，有一群科学家估计我们的望远镜所能看见的星星，其总数呢比世界上海滩和沙漠中所有的沙粒还要多上十倍。这个结论跟古代的先知以诺的描述有着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经文他说，如果人有可能数得出地球的微粒，是的，数以万计像这样的地球，那还不是您的创造物的数量的开始吗？神的创造浩瀚无边，难怪便雅悯王忠顾他的人民要牢牢地记住神的伟大，你们的微不足道。虽然人算不得什么，但是当我想到在神眼中灵魂的价值是大的的时候呢，我心中总是满怀着赞叹和敬畏。望着广大无垠的宇宙，我们可能会说，和荣耀的创造比起来，人算什么呢？神亲自说了，他说，我们是他之所以创造宇宙的原因， 他的施工和荣耀，也就是他创造了这壮丽的宇宙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人类，使人获得超生。换句话说，这个无尽永恒、无垠时空的荣耀和奥秘，都是为了你我这些凡人的益处所创造的。我们的天父创造了宇宙，让我们身为他儿女的我们呢，能够完全的发挥我们的潜能。这就是人的矛盾之处。与神比起来，人算不得什么，但是呢，对神来说，我们却重于一切。和无穷尽的创造相比，我们是如此的渺小，但是我们的心中却燃烧着一丝永恒的火花。我们的手中握有那超出我们所能理解的超生的应许，也就是无尽的诸世界。神很渴望帮助我们达到了那个目标。善于蒙骗人的撒旦知道，让神的儿女步入歧途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借着人类矛盾的这种两种极端。对某些人来讲，他借着撒旦借着呢其骄傲的倾向吹捧他们，怂恿他们相信自己重要，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他告诉这些人，他们超越了平凡人，由于他们的能力、出身或者是社会的地位，他们有别于周遭所有的平凡人。他又使他们相信自己不需要受制于别人的管辖，也不用去理会别人的烦恼。根据亚伯拉罕·林肯十分喜爱的这首诗，他描述到，他说：“哦，死亡之人何须高傲呢？就像疾驶的流星，飘忽的云朵，又似瞬间的闪电，破碎的浪花，世人从出生进入安息的坟墓。”耶稣基督的门徒了解，相较于永恒，我们活在世上的尘间岁月只不过是片刻罢了。他们知道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与世人看重的事物没有多大的关联。他们知道，即使把世上累积的所有的金银财宝堆积起来，也没有办法在天国里买到一条面包。那些将承受神的国的人呢，就是那些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有耐心、充满爱心的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样的门徒，他们也了解到，你们为同胞服务时，只是在为你们的神服务而已。撒旦欺骗人的另一种方法，就是让人灰心丧志。他试图要让我们把目光集中在自己的微不足道，直到我们开始怀疑自己是没有什么价值。他告诉我们，我们太渺小了，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我们被遗忘了，尤其是被神遗忘。我要分享一个个人的经验，或许能够帮助那些觉得自己微不足道、被遗忘或者是感到孤单的人。许多年以前，我在美国空军接受飞行训练，一个出生在捷克、在东德长大的西德军人，也就是我，离开家千万里，英语又说得不好。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前往德州训练基地的那趟旅程。我坐在飞机上，身边的旅客有着很浓厚的美国南方口音。 他讲的话我几乎一句也听不懂。我那时候真的在想，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以前学的到底是不是英文。我想到要跟那些用英语为母语的人来竞争，争取飞行训练中每一个人都要争取的前几名，想到这里我心里就非常的恐慌。当我抵达了位在德州小镇大泉的空军基地的时候，我找到了后期圣徒的分会。分会里有一小群美好的教会成员，在空军基地里一间租来的房间里聚会。这些成员那时候正在盖一栋小型聚会所，让教会成员有固定的地方聚会。在那个时代呢，建造新教堂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由教会成员来做的。我每天参加飞行训练，努力读书，然后大部分的空闲时间都是用来协助盖教堂。我在那里学到了，2×4指的并不是一个跳舞的舞步，而是一块木板的大小。我也学到了一个重要的生存技能，就是在钉钉子的时候呢，怎么样不会钉到自己的大拇指。我花了很多时间帮助来盖教堂，所以分会会长有点担心。他正好也是我们的一位飞行教练，他说也许我应该多花点时间读书。我的朋友们和同梯次的受训的飞行员都在空档的时间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呢，我很确定其中的某一些活动并不符合巩固青年手册里面的标准。至于我呢，我很高兴能够积极地参加这个位在德州西部的小分会，练习我刚学到的木工技巧。而且当我履行自己在长定组的和逐日学教课的召唤的时候，我的英文程度也进步了。那个时候那个小镇虽然叫做大泉，但其实是一个微不足道默默无名的小地方。我那个时候也常对自己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微不足道默默无名，非常的孤单。尽管如此，我从来不曾怀疑主是不是忘了我，或者是他是否能够找到我。我知道天父不在乎我在哪里，也不在乎我在飞行员训练课程中的名次，或者是我在教会里有什么召唤。他只在乎的是我是不是尽力而为了，我的心是不是向着他，以及我是不是一个愿意帮助周遭的人的一个人。我知道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主一点也不在乎我们是在大理石建造的厅堂或者是在马厩里工作，不管我们的处境多么卑微，他都知道我们在哪里。他会用他的方式，还有在基于他的神圣目的去重用那些心向着他的人。神知道在所有曾活在世间的人们当中，有些非常高贵的灵魂，但是却永远不会名垂青史。这些蒙福谦卑的人们效法救主的榜样，终身行善。我有一个朋友的父母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亲身体现了这项原则。这位丈夫在犹他州的一间钢铁工厂工作，他会在午餐的时间拿出经文或教会的杂志来读，其他的工人看到了就会嘲笑他，质疑他的信仰。每次他们这样做，他都会用很和善而且充满自信回答他们，不会让这些人的无理令他生气，或者是让他心情不好。很多年过了，有一位经常讽刺他的人生了重病，在他去世之前，他请求这位谦卑的男士呢，在他的丧礼中致辞，而他也做到了。这位忠心的教会成员，并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或傲人的财富， 但是他的影响力却深深地触及到每一个认识他的人。他在一场公安意外中去世，当时他停下来去救一位困在雪中的同事。之后不到一年，他的独居的妻子需要进行一个脑部的手术，手术过后之后他变得没有办法行走，但是大家都很喜欢去拜访他，因为他很善于聆听，而且他记得很多事情，他关心每一个人。由于他没有办法写字，所以他背下所有的孩子和孙子女的电话号码，他慈爱地记住每一个人的生日。那些拜访他的人离开他的时候，都对人生和对自己有了更好的感觉，他们感觉到他的爱，他们知道他关心他们，他从不抱怨，而且把他拥有的时光都用来造福别人。他的一位朋友说，这位女士是他所知道少数的的确确彰显耶稣基督的爱和生平的人。这对夫妻可能会是第一个表示他们在这世界上是微不足道的人，但是主却用他自己的度量来灵魂价值的天平与世人所用的标准是极不一样的。他认识这对忠信的夫妇，他爱他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和伟大的宇宙比起来，人类可能真的不算什么。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微不足道，不受重视，孤单，或者是被遗忘了，但是要永远记得你对他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曾经怀疑过这一点，就想想下面这四项很神圣的原则。第一个，就是神爱谦卑温顺的人，因为他们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第二，主托付他圆满的福音，由弱小的人和单纯的人传遍世界各个角落。他拣选了世上弱小的事物，以出来击倒强而有力的事物，并叫那个强壮的羞愧。第三，不管你住在哪里，处境有多么卑微，薪资有多么薄弱，能力有多么有限，容貌又是多么的平凡，或者是在教会中的召唤看起来是多么的微小，天父都注意到你了。他爱你，他知道你谦卑的心和爱心善举，所有这些事一直证明着你们的忠诚和信心。第四点，也就是最后一点，请一定要了解，你现在所看到的和经历的一切并不会永远都是这样。你不会永远都会觉得寂寞、悲伤、痛苦或者是沮丧。我们拥有神信实的应许，那就是他永远不会忘记或撇下所有心向着他的人。要对这项应许怀抱着希望和信心，学习去爱天父，在言语和行为上做他真正的门徒。要确信，只要坚持下去，相信他，并继续忠信地遵守诫命，有一天你一定会亲身体会使徒保罗经由启示所获得的应许，那就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弟兄姐妹们，你们的灵体的父亲是宇宙中最强大的人物，他认识你，他对你有着完全的爱。在神的眼光中，你并非只是住在一颗小行星上的凡人而已，生命也并不像昙花一现。在他的眼中，你是他的孩子，他了解你有潜力成为他期望你成为的人物，他希望你知道你对他很重要。 愿我们都会相信、信赖，并且调整我们自己的生活，好让我们了解自己真正的永恒价值和潜力。愿我们都能配称得到天父为我们所预备的宝贵祝福。我这样祈求，奉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est,
我们最亲爱的永恒的父，我们非常的爱您。我们从世界各地，您的儿女在今早聚集，来聆听您的仆人的信息。我们非常的感激您，天父。我们代表所有聆听到您信息的人们，或者将要阅读到您信息的人们，我们祈求您祝福他们，给他们个别的或是整体的祝福。我们请求您祝福他们，赐予他们力量。 使他们能够张开他们的耳，帮助他们聆听到您的声音，请赐予他们力量。我们祈求您能让您全世界的儿女能够有渴望来进入圣殿，能接受到您为他们所预备的祝福，请帮助每一个人能够成为您跟随救主的人。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the first session.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1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